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好朋友，再次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喜乐林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啊，我们全家人要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27章，我们要来思考一个关于骗取的这个话题。想想看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透过不好的方法来骗取得着的呢？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自己的信实和诚爱来对待我们，而求主你赦免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诚实的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座前。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来学习如何不要再依靠自己的方法来赚取这个世界上的事。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下面我们要来开始说凌晨小故事。学校外面呢，有一家面馆，是小华最喜欢光顾的地方。里面的老板叔叔呢，是一个非常善良老实的山东人。每一次小华和朋友或者家人去的时候呢，他总是热情地招呼他们，而且啊，给他们充充足足的分量。面馆的生意很红火，因为他特别的厚道诚实，所以呢，顾客就对着面馆的服务呢赞不绝口。直到有一天，小华放学回家前想去面馆吃水煎包，居然发现面馆关门了。门口冷冷清清地贴着一张告示，店面转让，欲洽从速。哇，小华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失落感，他非常的关心这位老板叔叔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呢，从那天开始，每天放学，小华都去面馆门口一趟，希望可以碰到老板家里任何的一个人，问一问究竟。等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终于有一天，面馆的门开了，小华兴冲冲地跑进去，以为可以看到老板叔叔，没想到是另外的一位陌生的阿姨在打扫和清洁。小华呢，就问说，阿姨，您知道以前这家店的老板搬到哪里去了吗？阿姨抬头看着小华关注的眼神，就叹口气告诉他说，哎，太可怜了。老板呀，突然心肌梗塞，住在医院里。他的两个儿子想要分家产，哎呀，年纪轻轻的孩子不自己去干活，还想要分爸爸妈妈的家产，都想着来抢这家面馆，现在正在打官司呢。老板的太太偏心小儿子，所以大儿子呢，要和他的妈妈一刀两断。现在这个家呀，哎呀，可是支离破碎喽。小华听了，鼻子酸酸的，眼泪都止不住要掉下来。今 天的这个小故事啊，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伤感沉重呢？其实啊，人世间如果没有神的爱和怜悯的调和呢，这样妻离子散的破碎故事比比皆是。一家人本来应该相亲相爱，彼此扶持的，却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私欲和利益的争斗而失去和平和温暖。有时即便是认识神的家庭，也会遭遇同样的挑战。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学习爱，而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如果父母偏心，会造成儿女之间的彼此相恨和争斗。如果我们以自己的方法去夺取，哪怕是本来就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也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破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就会读到一个破碎家庭的记载。本来是神的应许和拣选，如果我们相信并且忍耐等候他自己的时间和方法，自然可以无需经过这么多的勾心斗角啊，彼此算计啊。但雅各从小就喜欢抓，而他的妈妈利百加也习惯用人的方法为他宠爱的儿子夺得他觉得本来就是神应许的东西。这样的一连串的错误呢，就导致了兄弟反目，儿子必须离开家，直到母亲过世也再没有相见的机会。想想看，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个家庭关系。不过就是在这一系列的人的罪恶和错误的选择和决定中呢，我们清楚地看到神的恩典和怜悯，还有他永恒不变的慈爱。今天让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自己的家，或者是我们亲戚朋友邻居的家庭，有什么情况是我们可以避免和改变的？我们可以为自己和他人的家庭和睦，彼此相爱来祷告。从一个有爱的家庭带出来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巨大无比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救赎和拣选，赦免我们平常没有好好的彼此相爱，总是彼此相争，失去和平。求主帮助保守我们认真地跟随你，信靠你，不为自己去抓取，哪怕是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也愿意安稳在你的应许中，相信你在掌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全家人呢就可以起来读创世纪第27章了。我们要进入的问题讨论是，雅各是如何骗取长子的名分的。第二个问题，利百加为什么要帮助自己的儿子骗取另外一个儿子的福分呢？希望这两个问题能够带给我们全家人很深的思考和很好的讨论。但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选择依靠神的恩典来学习彼此相爱。好的，神赐福您，再会喽。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在录音室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谋得了一个福利，就是请到了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同工，虽然说是同工呢，但是不是在我们同一个团队的，而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同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家庭事工。他在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他美好的生命的影响力和印记。那我们欢迎丽娜姐来到真爱住我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丽娜，很高兴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哇，我们今天有精彩的大瓜等候着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就是每一次当我们的嘉宾来到真爱住我家，就发现说哎呀无可遁逃啊，因为真儿总是从个人的生命开始挖起，很多东西都是可能在别的一些节目当中，别的课程当中听不到的。可能大家平常看到的都是丽娜老师她的某些已经被神改变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丰盛的生命的状态，但是我们今天要来深挖的就是希望平常做这么多家庭事工的丽娜老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你是从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状态成长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所以我们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您的婚姻家庭还有您侍奉的背景好不好？
好，非常的感恩，也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的现状是我跟我的先生我们一起被神呼召，然后一起都在做侍奉，他是在教会里侍奉，我是在机构里面做家庭亲子教育事工的侍奉。
是，
我们两个呢有三个孩子，我们的老大今年已经32岁，老二已经25岁，我们的老三女儿今年已经19岁。这些年感谢主给我们机会进行这些神学的装备，我们可以能够更加有信心的在各自的侍奉岗位上来帮助弟兄姐妹们。
哇，非常棒，因为我们知道说无论是您的先生还是您自己呢，在教会生活或者是在跨教会的一个事工里面，其实成了许许多多人祝福的一个管道，同时呢有些时候也是他人能够瞥见的说，哦，他们的婚姻一直是如此的幸福吗？或者他们有没有走过像我们这样破碎的经历呢？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你曾经也许已经上过丽娜老师的课，但是你可能对他个人本身的生命经历见证却是一无所知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挖一挖这一个宝藏。那这个宝藏里面可能有些时候带出来的不一定是光鲜亮丽，有些时候可能是流泪骨，或者是甚至是死因的幽谷。所以我们很想知道您是什么时候信主的，您跟您先生是第一代的信徒吗？然后你们是怎么结识的，你们的婚姻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哇，我的这个历史呢比较悠久，我先一步一步的来。我自己其实是出生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当中，我是第五代的信徒，
天主教信徒。
是的，但是呢我又不是一个真的跟随，就是很多很多年对于我所信的，只是我想大家如果明白什么叫做文化基督徒的话，我就是一个很纯粹的生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面的文化基督徒。 那这个信仰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标签，但并不是我的生命、
是，
所以呢这也就是我的婚姻啊，养育孩子呀、你就可想而知，一个标签式的基督徒，我的婚姻还有我的孩子在我过往的这些的岁月里面就经历了很大的一个破碎，包括婚姻的破碎，包括亲子关系的破碎、这当然也反映出来在神面前我自己的破碎。那从我成长的历史来分享呢，就是我是一个成长在可以说是单亲家庭，因为我九岁的时候我母亲因病离世、那我的先生他也是一个单亲家庭里长大的、现在的这一位的先生、
是，
所以我们各自其实都有过一段破碎的婚姻、那我们又在一起已经又20年了。
你们原来在以为自己认识主但实际上并不认识主的一个状态里面，其实你们曾经有过非常破碎的一段婚姻的经历。
是，
那那一段婚姻的经历有给你们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有孩子吗？
有，
有，所以你们各自有孩子。
对，
然后你们现在是一个重组的家庭。
是的，
但是可不可以见证是说实际上是福音结出来了一个彻底翻转的全新的第二次生命的一个状态，可以说你们的家就是一个让我们看到福音结出来的一个悔改和新生命的果子的一个家庭。那能不能跟我们再细节的描述一下，就是那一段破碎的这种婚姻的经历有没有促成你去认识神寻求神的过程呢？对你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冲击？
我是一个很刚硬的人，我只能这样说、曾经非常的刚硬。我觉得成长的这些的不能说是破碎，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处境，但是呢却没有让我在这个困境里面去学习依靠上帝，而是让我更加的坚强独立，然后更加的追求自我完善。所以很多很多年，可以这样讲，在我人生的前面40年，我一直都是在困境当中被不断自我激励和坚强的一个人。在婚姻的破碎里，我真的是没有停下来思考我到底做错什么，而是想也许我再努力一点、也许换一个人我的生活会好起来。
你觉不觉得这个和你在原生家庭里面天主教的信仰所带给你的一个我需要靠我自己人为的这个努力来做到某些有没有这个关联呢？
我在想，我觉得这都可能要回溯到一段历史了，因为确实我是成长在这个天主教的家庭里面，但是呢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很多宗教信仰其实是被禁止的，
是实际上没有过这方面的家庭教育，
任何都没有、对，只是说我知道我是个有信仰，然后读经祷告这些很规范性的东西我在做、可是真正的在这个信仰里怎么去指导我的生活，指导我的人生、我却好像没有太多这方面的教导和经历。
是 是，所以您的信仰一直是在头脑上的一个标签或者身份上的一个定位，但是却没有成为你的落地的一个生命的表彰。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实际上你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面是你的失败的这些经历行在了你信仰的与神重建关系之前呢。
是，
所以是什么时候，能不能给我讲一个契机点、就是你真的认识神，真的悔改，真的重生得救呢？
这就不得不谈到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事工、因为婚姻的破碎真的没有把我击垮、我反而想是说哎，婚姻嘛不行我就再换一个，也许可能再换一个就是对的人了、
是，
可是在养育孩子的这条路上真的是让我看到我的老大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当然我这种理念我就是对孩子的养育就觉得哎，我自己也是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是很独立啊、自主啊，我长大了就成熟了，然后我想孩子也是一样，所以在我老大小的时候呢我几乎没有给他任何有关于信仰方面呀、甚至就是最基本的给他的一些安定的家庭生活我都没有考虑过，正在疯狂地追求事业，在整个他成长的前面10几年、那当然我的这种对事业的追求，自我的实现，婚姻的破碎是可想而知的，孩子的破碎却是我不能接受的。
是，
特别是在他14岁的时候跟我讲，他说妈妈 我是觉得 我存在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也许可能我离开这个世界，你的人生可能就会变得更好，因为我总是给你惹麻烦。我的儿子确实是一个，现在来讲他真的就是一个特别叛逆的一个孩子，
特别叛逆。 OK，
讲讲你看，都是历史，你要挖这个大瓜呢。我想他很小的时候大概2岁多就去了长托幼儿园，5岁他就过继给大伯，所以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其实是没有几年在我的身边。
所以他，你跟他的爸爸离异的时候他才5岁吗？
他十岁。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为什么会把孩子过继给他的大伯呢？
我在想哈，在国内都有一种思维是说把孩子送到更好的地方接受教育，这就是对下一代最好的一个决定。
所以在你们做当时的任何的家庭婚姻的决定的时候，都是文化来主导，而不是天国的观念和神的法则来主导。可以说其实你们是在一个完全无知的状态底下来养育你们的儿女当时。
没错。
所以这个过程对于孩子来说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就是到他14、15岁青春期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叛逆的少年，很多很多的问题。当时了，他今年已经30多岁，所以当时那个时代，就是你能够想到坏孩子做的逃学、打架呀、早恋呐、
各种各样的状况，
就是离家出走啊、喝酒啊、偷钱呀，你能够想到的在他身上都有。同时，这个孩子也被诊断就是忧郁症。
哇，
对，他的成长是非常的破碎的一个经历。
在您讲的时候呢，我的心也揪起来，有点心痛哈。就是你看到说，在我们对神的话语无知的时候，其实我们影响的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可能更深刻的影响下代。这下我一下子明白为什么你会全身心的致力于青少年和父母亲之间的这种关系的重建。我能够看到你是一个全身破碎了以后站起来，然后现在靠着基督的恩典在发光的人，因为你完全是知道可以破碎到哪种地步的这种状态。那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然后开始来纠正呢？可能对你现在的，你目前的这段婚姻带出来的这个老三，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受益的，是不是？这个孩子我百般都受到父母亲按照神的心意教养那个孩子。
是我们尽力。
哇，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丽娜老师的生命的精彩的经历呢正在开启当中，所以非常的期待在接下来的这几天，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按时守候真爱住我家，精彩不容错过哦。我是林真儿。
我是丽娜。
我们下一次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因为我是你的神。是的，让我们再次透过这首诗歌宣告他有不动摇的应许和信实，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休息。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是的主。